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客观性的救赎和主观性的救赎。经文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还有十六节、二十一节。其实救赎里面有两种救赎，一个是客观性的救赎和另一个是主观性的救赎。到底这个客观性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诞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呢是罪人，在天下没有义人。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诞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每个人里面都有罪的意思了。所以说我们一诞生就我们是属于撒旦那边的了。那么我们的上帝呢，为了把我们从这个撒旦的支配那边拯救，为了这样的事情来这个世上。我们一出生，我们里头真的有罪吗？我们一出生真的受到撒旦的支配吗？所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理解这一点是那么重要。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一定会相信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用你的计划，用你的做法，用你的努力，没有方法处理人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出生撒旦支配我嘛，撒旦是很厉害的。用你的计划，用你的努力来无法捆绑这个撒旦。真的我们一出生受到撒旦的支配吗？我们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我们一出生，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因为我们里头有罪的缘故了。信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出生我们里头有罪，结果呢我们的灵死了。要明白真正的我是灵，现在你们看到的我这个外表的这个我呢，不是真正的我，我的灵就是真正的我。所以呢人需要的所有的能力是从灵而出来。所以你的灵死的话，你没有方法得到什么能力了。所以你的灵活过来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上帝那样的能力。你看听起来看起来很简单的内容，但是那么多的人不明白这一点，结果呢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肉体，那么不断的强调这个读书。不是的人，你的灵活过来的话，能够得到上帝而来的能力了。是要明白我们一出生里面有罪的缘故，我们的灵已经死了。那么我的灵死的话有什么事情呢？我的灵死的话，撒旦有权利可以支配你。你的灵活过来的话，撒旦没有权利支配你。那么我的灵死的缘故，撒旦真的有这个权利可以支配我吗？看第二节，请那时你的灵死的时候了，你的灵死的时候，你还没接受耶稣的时候了，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我们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呢，撒旦能够支配我们。所以呢用你的努力，用你的计划来，没有方法捆绑这个撒旦。所以呢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不明白这一点，然后你很努力做什么事情都是变成白费的了。不管信主不信主都不懂这一点，结果呢就是强调努力努力，才干才干，能力能力。那么结果呢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而已啊。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在宇宙里面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捆绑这个撒旦。那么意思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掌管国家的历史，或者是民族的历史，或者是个人的历史。 所以你不明白我们的上帝的话，你的努力变成怎么样呢？白费的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要变成笨的人。那么信主过后有压力，或者是绝望，或者是放弃，是不可能的了。这个不信主的人才得到的了，因为不信主的人不知道主耶稣嘛，他们无法得到上帝的能力。 那么结果呢？他们都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自己的才干来做什么事情？那结果呢？他们面对很大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放弃，或者是会绝望，或者是会沮丧。但是信主的人呢？接受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灵活过来，结果呢？我们的上帝立刻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 让我们的上帝来决定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这样来生活的话，怎么有压力？怎么有绝望？怎么有灰心呢？那么你里面还有痛苦、压力、绝望、灰心是什么意思呢？还没完全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或者是还没相信上帝的缘故了。真的，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由上帝来决定的嘛？看一下《撒母耳记上》。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现在哈拿那么高兴了，原来他没有孩子了，那个时代没有孩子的意思什么受到咒诅的意思了，人家都看不起他，因为人家都认为他是罪人，所以呢他不能生孩子，所以呢那个时代呢不能生孩子，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天上帝告诉他说你会怀孕。 听到这点的时候那么高兴了，我们看看一下他怎么高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圣经讲的脚的意思是力量的意思，我的力量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为什么那么高兴呢？因为在 全宇宙里面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决定我们所有的事情。他愿意让你怀孕，那么你可以怀孕；他愿意让你做总统，那么你可以做总统。所以呢，好好认识上帝了。那么哈娜知道这点的时候，那么高兴了。之前是靠自己的努力计划来努力了，但是不能怀孕。但是后来知道了上帝要的话怎么样呢？可以怀孕。 那么上帝要的话也可以生很厉害的孩子，所以呢，他决定了，只要抓住我们的上帝了。看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然后看六节到第十节，真的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我们的一切吗？所以你的努力不能保证你的人生。 你的努力不能捆绑这个撒旦，这是你抓住上帝了。那么上帝要的话，什么都没有难成的事了。请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第七节，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第八节。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低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世上所有的事情呢，都在我们的上帝里面才能做到什么事情了。看第九节。 他必保护生命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还愿意离开上帝来做什么事情吗？你看，人离开上帝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事情。你离开上帝了，但是一直成功了，做到很伟大的事情了。 但是我告诉你，你所做的事情不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话，你的人生里面那个时间呢是不见。比如说你20到30岁，那么离开上帝来做什么事情了？ 那么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了，那么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了，但是在生命册上没有记录了。这样的话，20到30岁期间你所做的事情变成白费的了。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灭亡。问题在这里了，你看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真的是这样吗？请。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你所做的不错了，你赚到那么多的钱，拥有了那么多的钱，也拥有了10栋condominium，看起来是你是成功人士。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把你所做的事情不会记录在生命册上。 如果你所做的事情不在生命册上的话，你去哪里呢？你去地狱里啊！一定要听神的话了，一定要照着神的话来做所有的事情。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做的事情，都是变成怎么样啊？白费，也不只是这样，让你灭亡。你看这个启示录第22章12节到第15节。所以呢，为了这个世上的事情，不要忙。 你为了这样的这个世上的事情忙，然后看起来成功了，但是上帝不要承认的话，怎么样呢？你的人生是白费的啊！你的人生变成白费还好，问题是不小心的话去地狱里啊！真的，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事情都我们的上帝看吗？然后照着神的话来做的才能记录在生命册上，不是的话不会记录在生命册上。 真的是这样吗？恳请看那我必快来惩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第13节，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意思说，我从你的妈妈的肚子里到死，通通看过了。 然后看了，你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吗？如果你照着这个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请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因为来看的话，遵守神诫命的人有福了。这样有什么祝福呢？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那么意思说，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能力的意思了。那么结果呢？能够进去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然后跟耶稣永远作王的意思。但是你照着你的想法、看法，你为了这个世上来忙，用你的这个意见来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第15节。
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变造虚谎的。这里的那么狗类的这些我不要说明。很简单来说的话，里面有贪心的人。该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传福音。现在这里讲的都是基督徒。 他们自己说主啊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里面有贪心，该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传福音，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快乐来生活了。他们就是狗类，在哪里？以赛亚书第56章第10节到第13节，其他的我时间上不要说明。这样的人呢，不能得救。 住在城外了，意思说不能得救的意思了。所以呢，不要离开上帝来做什么事情，不要以为离开上帝来做，然后你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要得一样样了。无论怎么样，人呢，自己不能捆绑这个撒旦了。 一定要明白只有我们上帝才能胜过这个撒旦，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内容。亚当犯了罪，结果呢，撒旦进来这个地球里面，开始支配人类。所以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发生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有一天耶稣过来，耶稣能够捆绑这个撒旦，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是救世主，耶稣为了我们被钉于十字架死了，因着这个缘故，耶稣胜过了撒旦。我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得救。问题在哪里呢？那么多的基督徒只是停留在这里了，在这边有一百个基督徒的话，101个基督徒说：“我相信耶稣是救世主，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了。” 因着这样的事情，我能够从此的复活，因着这样的事情，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捆绑这个恶者。要不要相信？我愿意相信。那么这样的话，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配受来那么高兴。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在这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得救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我们得救呢？你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那么你可以得救了。 那么这里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明白这里讲的得救的意思是你只是脱离了原来的罪而已，结果呢，你只是脱离了地狱的火而已。不要认错，我们信主的目的不是在这儿，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承受神国的产业，我们信主的目的是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 我们信主的目的是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跟我们永远一起来做王。这里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不是这个的意思。这里得救不是你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跟上帝永远做王，不是这个的意思。 你心里相信了，口里承认了，这样做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只是离开了原来的罪，只是脱离了地狱的火而已啊。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只是穿上了救恩的衣服而已啊。看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请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抛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世主，他被钉于十字架死的缘故，我能够脱离这个死亡。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神的义临到你的身上。 结果呢？洗净你原来的罪。我刚刚也没有说嘛，人呢一出生就是罪人嘛。亚当犯了罪过后，所有的人自动的变成罪人。你只是认定耶稣是我的救世主的时候，你才能只是离开这个原罪而已啊。结果呢？你离开了地狱的火而已。 这就是这里讲的说，穿上了拯救的衣服，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你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结果呢，你才能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跟上帝永远作王。我们说，这样的人是穿上公义衣服的人。 你没有穿上公义的衣服，你无法跟上帝在一起。你没有穿上公义的衣服的话，你无法得胜。 那么圣经说，你一定要成为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一定要穿上公义的衣服的意思。啊，但是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只是知道了拯救的衣服，然后就是啊，我相信耶稣是救赎主。那么结果呢？一辈子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定要明白，真的哦，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话，上帝一定住在你里面。 上帝住在我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全能的上帝住在你里面。如果那个李贤龙总理住在你的家，你也住在他的家。这样的话，你不管你读书高不高，你是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啊，不是这样的人，你就是李贤龙总理，李贤龙总理就是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了。那么怎么没有上帝的荣耀？怎么没有上帝的权柄？为怎么没有上帝的能力呢？ 那么上帝骗我们了吗？我相信上帝没有骗我们，教会骗我们了。因为我们怎么样，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赎就多啊，你得救了。圣经其实根本没有这样讲。你这样做的时候，只是洗净你的原来的罪，让你脱离地狱的火里啊，还不算是得救。什么时候你才能得救呢？圣洁，穿上公义的衣服。 结果呢？你能够打死魔鬼，不要说上帝没有给我的这个恩赐，哪一个经文这样讲？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话，圣灵住在詹姆斯里面，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圣灵是一个，上帝也是一个，主耶稣也是一个。那么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里面。 怎么没有能力呢？怎么有压力呢？怎么会绝望呢？怎么会灰心呢？为什么今天灰心、绝望、痛苦呢？因为你还不懂我们的上帝了，你还没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了，你还没正确的认识这个相信上帝了，你只是穿上了拯救的衣服而已啊，然后只是脱离了地狱的火而已啊。 你还住在城外而已啊，要进来城内，要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啊，什么人进来呢？刚刚我们读了吗？洗自己衣服的，遵守神的诫命的，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在我里面，明白吗？把邪情和私欲当当当。
钉在十字架而杀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承受神国的产业。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信主过后也是马马虎虎来生活？你都停留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十节里面而已啊！再告诉你旁边的信过来，要弄清楚，你一定要穿上拯救的衣服，然后在拯救的衣服上面再来穿上公义的衣服。 啊，慢慢看了穿上公义的衣服是什么意思？不要说哎呀，今天牧师有很多次讲过的，啊，但是我一直发现他还是不明白。透过今天晚上再来弄清楚，一定要明白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洗净你的原来的罪，然后让你离开啊这个地狱的火，不是的了。耶稣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 让你得到永生，让你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让你支配万物。不是只是你的罪被洗净了，然后这是刚脱离了地狱的火，不是的了。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攻破这个恶者，然后让你统治这个万物，因为你原来的身份是王来的。 啊！但是信耶稣过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完全呢？因为我们不懂这个救恩的过程。那么多的人只是穿上拯救的衣服，然后停留在那边，不是的了。真的，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做王吗？真的为的是上帝要住我们里面吗？为的是让我们建立上帝的圣殿吗？ 因为我们好好建立圣殿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住在这个圣殿那边嘛。因为上帝所住的地方就是圣殿，这是单单离开罪、 这是单单离开地狱的火，然后在这边马马虎虎来生活，这个是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目的吗？不是的，让我们来做吧。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真的我们醒过来，我们信主过后得胜才对呀。 好，请，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看，真的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呢？我们能够突破这个难关，能够这个攻破这个恶者。虽然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不会丢脸，但是为什么天天面对很丢脸的事情？ 意思说天天面对痛苦，还有这个病痛，还有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原来为什么耶稣来这边呢？不让来面对羞愧的事情。看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将人所弃的石头一座的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你看，有些人呢，正确的信耶稣了，结果呢，天天得胜，啊，可以突破这个羞愧的事情。 有些人呢，虽然信主，但是信错的结果呢，天天跌倒，天天失败。真的，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做王吗？让我们行出来耶稣基督的荣耀权柄能力吗？看第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照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路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个上帝为什么拯救你？这是洗净你的原来的罪，然后这是让你刚离开这个地狱的火，然后天天面对羞愧的事情。不是的了，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行出来上帝的大能。这个美德的意思是上帝的大能的意思了。
啊，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你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结果呢？哦，就是那说耶稣是救世主，然后停留在那个水准而已啊。结果呢，你只是穿上了拯救的衣服而已。不是的了，我们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一定要追求上帝的旨意，不是追求你的利益，不是追求你世上的荣耀。 不是追求世上的事情，不是追求成绩好不好，不是的了。你只是睡着也好，起来也好，吃饭也好，喝水也好，这是想神的话，这是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一直追求世上的东西，结果呢压力很大了。拿到你要的那个东西的话，认为是我成功了；拿不到那你要的那个东西的话，怎么样？我失败了。 不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你有没有追求神的话？有没有追求上帝的旨意？那么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不会呱呱叫了。比如说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是新加坡人呢？一定有上帝的旨意了。为什么上帝不让我诞生在韩国？为什么让我诞生在新加坡呢？问一下。 为什么上帝给我的这样破破烂烂的爸爸妈妈？别的爸爸妈妈是那么伟大，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破破烂烂了，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也没有什么钱。你认为是这个是偶然的？圣经说，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任何事情也不能发生了。上帝有目的让他们来做你的爸爸妈妈。那么不懂这一点的话，我开始埋怨了。 为什么给我了这样的爸爸妈妈？啊，为什么让我出生在那么贫穷的家庭里面？啊，为什么上帝给我了那么笨的头脑？不是的了，你的 IQ 也是上帝来决定的了，然后跟别人比较，哦，他很聪明，我没有那么聪明，结果呢，我完蛋了，我死定了。信主的人是这样吗？不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环境好不好是上帝安排的是最好的了，那个太太是最好的了，那个先生是最好的了，那个爸爸妈妈是最好的了，你的学历是最好的了，你的IQ是最好的了，我们的上帝不会失败啊？为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诞生之前、创世之前跟你有关系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在哪里？诗篇139篇16节，我们真的相信吗？不信的结果呢，一直呱呱叫了；不信的结果呢，忙在别的事情那边了。不是的了，只是想神的话了，只是想神的旨意了，遵从神的话了。 上帝说老树那么老树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了。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我不高兴了，所以呢，我决定离开这个教会。”这样的事情不要小看，因着这个事情你会去地狱，真的是这样的了。不敢相信的话，你自己看看马太福音第5章22节以后的内容。刚刚读的经文也是起诉录第 22章第15节、起诉录第21章第8节怎么说呢？ 杀人的是什么意思？杀人的去地狱，或者是住在城外。杀人是什么意思？讨厌人，不喜欢人，不高兴，不是很大的事情决定我们的命运。不要小看这些的，这是追求神的话了，这是追求神的旨意了。上帝说老树那么老树了，上帝说不用担心，那么不用担心了。 上帝说一定要学到知足，那么学知足了，圣经讲的知足的意思是凡事感谢的意思了，吃得饱也感谢，吃不饱也感谢，这个跟很糟糕的先生结婚也感谢，最邪恶的女孩子来结婚也感谢，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那个男孩子都不能改你啊。 不是那个女孩子都不能改你啊，天造地设的了，这就是学到知足的意思。圣经说，你成长到这个水准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开始使用你。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信主过后呢，就是停留在刚离开地狱的火里啊，那么继续停留在那边的话，最起码住在城外了。 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话，那么多的基督徒呢，不是住在城外，也刚离开地狱的火，然后再回去地狱的火里面。哦，刚刚也没有读了吗？启示录第21章第15节，对不对？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不信主的人的意思。原来你是信主的，但是后来我们的上帝涂抹掉你的名字了，结果呢，你去地狱。 起码住在城外，当然也不要住在城外了。但是起码对不对？但是那么多的人呢，去脱离地狱的火，然后再进去地狱的火里面。为什么呢？没有追求神的旨意了，没有遵循神的话了。所以呢，你不要说我受伤心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要离开，一定要处理，一定要饶恕。 饶恕过后，你有新的使命，去别的教会了。但是因着受伤经的缘故离开，然后一辈子没有处理你里面的痛苦，其中一个呢，住在城外或者是去地狱。我们一定要穿上公义的衣服，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你看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第14节，现在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第10节告诉我们说，心理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可以得救，可以脱离原来的罪，也可以脱离地狱的火。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是得到上帝的能力了，最后的目标是跟上帝作王了。什么人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呢？顺从神的话，看第13节到第14节。 请啊！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里讲的信心的定义是顺从神话语，顺从神旨意的信心。这里讲的信心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赎主，不是的了。这里讲的信心的定义是顺从神的话语，顺从上帝旨意的信心。看第十六节，真的这样解释才对吗？请，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很多人呢，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很多人呢，没有顺从神的话，很多人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明白吗？十六节的意思。看第二十一节，请，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钉嘴的百姓。现在我们的上帝的信怎么样呢？很多人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很少人顺从神的话，很少人顺从上帝的旨意。这是在lip service 很不错，这个lip service 这个在口头上怎么样呢？啊，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对不对？明白吗？圣经说这就是定罪，圣经说这就是悖逆，不听神的话，不顺从神的话。真的要弄清楚，有两件衣服，一个是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穿上拯救的衣服，然后在拯救的衣服上面我们一定要穿上外衣，外衣就是公义的衣服。刚刚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公义的衣服就是外衣，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建立圣殿？因为没有顺从神的话了，很容易受伤心了，都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了，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用世上的价值观来生活了，只是嘴巴上说我是信主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建圣殿。这样做的话，你只是脱离地狱的火而已，无法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0节到第15节，在那边说，你信耶稣吗？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你信耶稣的话一定怎么样呢？脱离这个原来的罪。你信耶稣的话，你一定会脱离地狱的火。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也需要盖另一个房子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由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接受释迦牟尼，你接受孟子、孔子，没什么用的了。你一定要接受耶稣，你一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那时你一定会穿上拯救的衣服。然后呢，看第13节，请，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第14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你看，信主耶稣上帝拯救你的目的在哪里呢？这是脱离地狱的火，不是的了，让你得到奖赏，让你得到永生，让你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然后让你跟耶稣一起来做王，让你统治万物，不是破破烂烂来生活，不是哭着来生活，不是很难过来生活，不是羞愧来生活，让你得到奖赏。另一句话说，得胜，什么人能够得胜呢？什么人只是不小心的话再回去地狱的火，或者是只是那么离开地狱的火，然后住在城外，住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不要盲目的生活，
不要用仁义来生活，不要用追求这个世上的东西来生活。你追求上帝的结果呢？你在这边很贫穷，值得。耶稣也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眼睛犯了罪的话，把你的眼睛挖出来，追求上帝的缘故，好而敬拜我们上帝的缘故，你赚的不多没关系，但是以后的你的奖赏呢？以后你在天国里面的你的家呢？这边的昆多米量可以比较。看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在这边用金银铜来建圣殿是什么意思啊？顺从神的话的意思了，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意思了。但是用草木来建圣殿是什么意思？用人力，用世上的价值观，用自己的为了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利益，就是我这样来生活的人了。那么这样的话，从火里你可以得救，意思说最起码不会去地狱的火，你可以脱离地狱的火，明白吗？这个从火里得救的意思，你可以脱离地狱的火了，但是你住在城外了。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城外，我们的目的地是城内。启示录第21章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城内跟城外的情况，城内有耶稣，城内有天使，城内有父神，城内有圣灵，城内呢24个小时都很亮，城内呢也没有病痛，也没有痛苦，没有流眼泪的事情，也不会老化，永远我们是30多岁的年轻人啊，真的天国是这个不会老化啊，我们这个以后穿上复活体的时候都回到差不多30岁的那个年龄的身体啊，没有皱纹的啊，也没有病。但是城外呢，黑暗也受苦，当然比地狱好多，但是不要去了，明白？我们看马太福音等等的时候，哪来人啊，把他丢在黑暗里面，让他摇摇切齿哭，就是城外了。无论怎么样，你没有顺从神的话，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的话，虽然会脱离地狱的火啊，但是这个不算是得救的了。圣经讲的得救的定义是什么？让你拥有上帝的权柄，让你统治这个万物。你看信主是那么好的了，但是我们那么多的基督徒呢，信主那么久也是几乎很惭愧来生活，甚至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了。真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了，我们一定要得胜了，我们一定要 VICTORY 了， Victory 的意思了。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圣殿，那么顺从神的话的是我们的上帝才能建立他的殿，然后他才能住在他的殿里面。结果呢，你无论做什么能够得胜，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得救是有分成两个阶段吗？一个是脱离原罪和这个地狱的火，在那边我们恐惧战兢的心来做成救恩的功夫。圣经没有说接受耶稣够了，接受耶稣过后需要恐惧战兢的心来怎么样呢？做成救恩的功夫。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为了圣化来努力了。虽然心里面的创伤，心里面的绝望，心里面的不幸，心里面的惧怕，心里面的讨厌，不要小看，彻底的处理，要不然没有人保障，也会去地狱的火，或者是刚脱离这个。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这是刚从火里离开的救恩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3节到第9节，我们听从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才能建立圣殿嘛。
现在第三节，我们的上帝说，我愿你把我的眼睛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呢，你需要圣洁。然后第四节，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大卫那样遵守神的话谨守这个上帝的旨意了。第五节，你这样做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一定让你好好做王啊！你看，这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你能够统治这个世上，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我也不晓得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教会根本没有教导这些的？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得救了，彻底的骗我们了。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做王。你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统治这个万物。看第六节，要不然发生什么事情？虽然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但是呢，我对你不客气了。你看第七节，虽然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但是从上帝的百姓里面砍掉你啊。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永远可以得救？不晓得哪一个人，从哪一个人开始，圣经没有讲的，为什么讲呢？虽然穿上拯救的衣服，但是不小心的话会被涂抹你的名。现在这个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吗？你遵守我的话的话，让你永远怎么样呢？可以做王。但是你违背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从上帝的百姓那边砍掉你啊。你的名这个在生命册上会被怎么样呢？涂抹。圣经那么清楚的讲。结果呢，你看第九节第十节那边怎么说呢？你的人生呢很羞愧了，人家都嗤笑你啊，特别不信主的人嗤笑你啊。信主哪里好呢？我拜的这个偶像更灵，那么是吗？然后很多很多的长老也偷偷去看这个算命的人，不是吗？你们没有这样做过啊？我以前是这样做的，有人看你的手掌的那个手纹手纹章啊，我们给他们看或者是看这个观想啊。不是信主过后也是很有兴趣吗？或者是名字你的名可不可以解释我的名将来的总统是谁呢？是不是我？这就是算命吗？不是吗？很多的长老也是去算命，你知道吗？不要这样，不要找教鬼的人。圣经说算命的人他们是靠鬼来算的，所以很厉害的那个算命的人呢，过去的事情呢100%准。为什么？他们的神，他的神魔鬼告诉他嘛，他们也进食祷告，他们也要圣洁。你们不知道吗？因为我以前是这个系统的干儿子的嘛，我以前我的不知道耶稣的时候，我的妈妈把我交给这个巫婆了。巫婆算是正确来讲的话，巫婆以前是我是巫婆的这个干儿子啊。当然现在悔改了，认识耶稣过后，不要找教鬼的人。你慢慢看到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懂这个救恩的道理的缘故，变成这样的了。很多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会永远保障我的救恩。不是的了，恐惧战兢的做成救恩的功夫。一定要明白，上帝拯救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国度。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呢，用各样各色的苦难来处理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上帝来忍了才能得胜。所以呢，在生活里面有苦难吗？上帝爱你的缘故了。有苦难的话，上帝很爱你的缘故了。因为现在上帝要说什么话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上帝透过牧师来也可以跟你说话，上帝透过圣经来也可以跟你说话，但是基本上大部分99%是呢透过环境来跟你说话。不管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任何事情也不能发生。不要以为那个男孩子偶然变成你的先生，不是的了。或者是那个女孩子偶然变成你的太太，不是的了。 你为什么在那边上班？都有上帝的计划了。无论怎么样，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呢？让我们学习依靠神的话来生活。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14节到第16节，这就是主观的救赎。客观的救赎是什么呢？ 心理上先口里承认的话，让你可以脱离原来的罪，让你脱离地狱的火，这就是客观的救赎。但是也有主观的救赎，意思说每上帝处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上帝呢，用苦难来处理我们。所以呢，你没有苦难，做得不错，很危险。有苦难，上帝丢弃你，不是的了。 现在我们的上帝呢，透过那样的环境跟你说话，那是问上帝的。今天为什么我生病了？是不是讨厌什么人的缘故？或者是不喜欢什么人的缘故？现在上帝透过环境来跟你说话，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透过这个苦难来不断的悔改。那个主观的救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上帝透过这样主观的救赎来让你变成干净的人，因为干净的人才能参与这个上帝的国。那么无论怎么样，干净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了。那么上帝为了让你变成干净的人，一定要打破被形成的自我和本质上的自我。被形成的自我是什么意思呢？
通过文化环境、教育等等来学到的思想，比如说是这样的：很善良的话，你会成功；你很诚实的话，你会成功。这个也是文化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也是被形成的自我。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善良能够成功，诚实那么能够成功。 这样的话，佛教徒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善良的、很诚实的，不要受欺骗。你很善良或者是很诚实的话，可以得救。但是世上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也需要打破的。人的听神的话的时候才能成功。你很善良的话会成功，很诚实的话会成功，当然有帮助了，但是不一定得救，不一定得胜。
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得胜，一定要打破这个被形成的自我。那么，为了打破被形成的自我，我们的上帝呢，把你丢在旷野里面。意思说，你生活在旷野的目的在哪？上帝为什么把你丢在旷野那边呢？不让你靠着这个环境、文化啊，这个社会上的观念来生活。 因为我们生活在旷野那边的话，一定会考虑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比如说有没有钱，聪明不聪明？聪明的话很容易成功，有钱的话很容易成功，不一定。这就是被形成的自我。那么住在旷野那边的话，会打破这些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人的失败是从哪里来，笨也是神给你的，不聪明。
也是神给你的，你的家庭很贫穷，也是神给你的，不听神的话的缘故了。比如说，是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4章第24节到第26节，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去法老王那边。”所以呢，现在摩西遵命来，去这个法老王那边了。但是上帝突然要杀摩西，怎么有这样的道理呢？ 明明白白，上帝说你去法老王那边。现在摩西顺从上帝的命令来去法老王那边，然后在途中要杀摩西，是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精神病患者？英文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psycho？psycho是不是这样？不是吗？你去看法老王，然后要杀他，不对呀。 但是第22节怎么说呢？你去法老王那边，然后杀法老王的长子。那么摩西为什么40年住在旷野呢？因为他杀了两个埃及人的缘故了，对他来讲，这个是很大的创伤。
但是上帝说：“你告诉法老王那边说，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惧怕了，杀平民的孩子比较容易了，要杀王的长子。所以摩西回答说：“我不能做，不听神的话了。”因着这个缘故，上帝要杀。 那是他的太太希波拉，割掉儿子的羊皮，然后丢给这个摩西那边了。结果呢，上帝不要杀这个摩西。圣经说，流血的时候我们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圣经讲的流血是什么意思？把人的想法看法放下来。这就是流血的意思。我把我的想法看法放下来，那时我们的罪才不见。 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送我，人失败唯一的原因不是笨的缘故了，不听神的话了。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听神的话了，所以呢，为什么把你丢在旷野那边？为的是让你学习靠神的话才能活下去。所以呢，碰到苦难的赶快查看你自己，在哪一个地方离开了神的话？比如说，上帝说：“老祖，你还讨厌什么人？” 上帝说不要绝望，但是你还绝望。上帝说感谢那，但是你天天说死定了，死定了，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样？那么天天说我的老板太过分了，我的老板太过分了，我的同事太过分了，天天这样埋怨。我已经说了，上帝透过环境来跟你说话。为什么这个荆棘、蒺藜那样的朋友同时放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一定让你学习什么东西了，你里面还没处理什么东西了，你一种的同事才能处理你里面的毒根。为了这样的事情，把你丢在旷野那边，透过旷野的痛苦来处理被形成的你的自我，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努力一点的我们可以做到了。问题是攻破这个本质上的自我。 这个本质上的自我呢，流血才能做到的了。本质上的自我是什么呢？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上的情欲，意思说为了自己的快乐来生活，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生活，为了自己来买衣服，根本没有奉献，只是为了自己来穿漂亮的鞋子，不要为了自己。 我的意思是破破烂烂来生活，不是这个的意思。不要一直追求世上的漂亮，这就是眼目上的情欲嘛。不要这个嘛，追求世上的荣耀，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嘛。我穿漂亮的衣服，我穿了漂亮的鞋子，这样的话，我们长大姐妹会称赞我，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嘛。这就是本质上的自我。这个不如没有上帝的帮助的话。 很难杀掉的了，大部分的失败在这里了。被形成的自我呢，还可以处理，但是这个本质上的自我呢，真的是没有努力的话做不到。但是人的失败在哪里？没有好好处理本质上的自我的缘故，人呢会失败了。你看这个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那十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却侍奉朱巴利。第这个十三到第十五节，并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强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缚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第十五节。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与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你看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可以得救，从火中得救了你啊？弄清楚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胜呢？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了。 一定不要靠着这个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一定要杀掉被形成的自我，一定要杀掉本质上的自我。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呢？现在你一定要明白，现在以色列人住在哪里？现在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迦南地象征什么？牛奶与蜜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明明白白住在迦南地里面，现在以色列人明明白白住在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根本不能享受牛奶与蜜，不是很奇怪吗？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从火中得救了，那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享受牛奶与蜜。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没有享受牛奶与蜜呢？因为没有杀掉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缘故了。现在他们这里的巴黎象征什么？Money，钱，天天往前走嘛。啊，这里的钱是金钱的钱，不要天天往前走，天天唱歌，我要赚钱，我要赚钱。 天天唱歌，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就是拜巴力神的意思了。为什么上个礼拜没有来？因为有做工，你这样做的结果呢？一辈子贫穷。老板啊，不让我休息，我是你他妈丢弃那个工作了。那么我怎么吃饭？不是上帝决定让你生死，或者是让你做王，让你。 做贫穷的，上帝来决定的了，不是这个老板啊，这个决定的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进来牛奶与蜜之地了，看起来是很糟糕，但是这个迦南地里面有牛奶与蜜了，你可以享受。不要说这个老板不要给我吃，不是的，你听神的话了，你杀掉老我了。 你杀掉老我的时候，你才能享受牛奶与蜜的，不要拜巴力了。巴力象征是钱，巴力象征是生存的问题，不要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然后不要拜亚斯塔鲁，亚斯塔鲁是谁呢？巴力神的太太。那么你去印度庙的话，很丰满的那个女神，她就是亚斯塔鲁。 屁股大大，然后很丰满的、很丰富的那个女神，她就是亚斯塔罗，象征什么？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来花钱，只是为了自己来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了自己来安排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拜亚斯塔罗。因着这个缘故，你怎么样呢？不能享受牛奶与蜜了，不要靠着肉体来生活。 彻底的脱离，要不然你变成撒旦的奴仆了。你一定要攻破这个本质上的自我。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你攻破这个本质上的自我的时候，你才能坐在上帝的宝座上。啊，真的是这样吗？你有没有听过参孙？啊，参孙是哪些恩人？哪些恩人是头发是生命来的？ 啊，不能剪这个头发，不能喝酒，意思说不要追求快乐了，不要碰死亡了，只是碰生命了，这就是那些人了，啊，但是他看到这个菲利士人那边的这个达利拉这个丰满的一个女孩子，哦，她里面有肉体上的情欲了，结果呢，喜欢这个菲利士人的女人这个达利拉，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呢？ 达利拉天天问啊，你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啊，他告诉他了，哦哦，如果这个剃除我的头发的话，我没有力量。啊，他睡的时候，这个达利拉剃除他的头发了，啊，结果呢根本没有力气了。那么菲利士人抓他了。 然后把他的眼睛剜出来了，然后把他丢在监狱里面，时间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头发再长出来，不要以为他的头发有能力，不要这样想，这个现在说明能力的根源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给你能力，上帝不要给你能力的话，你无法得到能力。 那你杀掉本质上的自我的时候，上帝才能给你能力了。这个参孙呢，靠着肉体上来生活的结果呢，失去了这个能力了。但是在监狱里面，他悔改了。有一天，菲利斯人认为他还没有力气，叫他出来，在他们的面前怎么样呢？叫什么？这个什么戏耍啊？让他跳舞？哎呀，这就是戏耍嘛！ 但是这个三孙怎么祷告呢？啊，我们看这个四世纪第16章25节，啊，现在叫他出来，戏耍，啊，那时这个三孙呢，摸摸，然后抓住两个柱子了，然后第27节，还有第27节，那时那个神殿啊，屋顶上有3000个男女，屋顶上有3000个男女的话，五内的话多少个人呢？ 可能最起码5000个人以上，5、6000个人的以上的了，应该是差不多5000个人吧，上面有比较宽，这3000个，可能屋内，房子里面可能也有差不多2000个人，看第28节，三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弯我双眼的求。第29节，这个三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第30节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 就尽力驱散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三孙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所以明白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得救。我们停留在那边的缘故，我们无法享受牛奶与蜜了。什么时候能够得胜呢？ 一定要杀掉被形成的自我和本质上的自我，特别不要那么爱钱，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安排所有的事情，不要把你的孩子变成你的偶像，不要把世上的荣耀变成你的偶像，不要把你的工作变成你的偶像，这就是本质上的自我，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利益来生活。 真的不要拜巴利神，不要拜这个亚斯塔路罗。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能力。现在你看，三孙靠着肉体上的情欲来生活的时候，糟糕了。但是最后他怎么祷告呢？我统统杀光非利士人。意思说我愿意彻底的杀掉我里面这个肉体上的情欲。他全心全力杀了肉体上的情欲了。 结果上帝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你自己想想看，那个是用石头来盖的了。但是上帝的能力是那么大，还要靠着你的力量来生活，还要靠你的计划来生活。普世的人，你不断的杀掉被形成的自我和本质上的自我，不要靠着金钱来生活，不要你的工作变成你的偶像，不要世上的荣耀变成你的偶像。 不要你的孩子变成你的偶像，不管把你的孩子交托上帝的手中了，把你的工作交托上帝的手中了，然后多明白这个神的话了，然后好好杀我们里面的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眼目上的情欲的话，上帝的大能临到你的身上，天天杀这个非利士人，天天杀这个巴利神，天天杀这个亚斯塔罗。 这样做的时候，你呢？一定会得胜了，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从火中得救。
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进来上帝的国，然后得到上帝的统治权，然后治理这地。耶稣再来的时候，跟他一起永远作王。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透过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论来再来想这个经文论，信主那么久，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地方认错了，信错了。 结果呢？虽然信主得到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无法发挥出来。今天我们明白了怎么做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能力。是的，我们的能力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是的，我们求你帮我们杀本质上的自我。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